弟兄姐妹们，在现场的以及在云上的，主里平安。感谢主，要来的这个礼拜四就是感恩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跟感恩有关系。好，那么在过去几年的感恩节的信息里面，我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讲这个感恩节的这个由来。那么我在去年大概也在乡音团契讲过，今天就不多重复。好，但是简单讲起来，我们现在都可以追溯到感恩节的这个由来，是从这个欧洲，特别是英国来的一批我们称为清教徒。其实英文有两个名词，可能我们中文都翻成清教徒，一个是 Pilgrim， 一个是这个 Puritan。那么但是 Puritan 跟这个 Pilgrim 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Puritan 呢虽然对当时已经很这一个僵化的英国的国教不满意，但是他们并没有脱离英国的国教，他们称为 Puritan。 但是 Pilgrim 呢是对于当时那种形式化的有实质却缺乏，有这个外在的礼仪却缺乏实质的那种僵化的信仰非常的不满意，因此他们就脱离了英国的国教。那这一批人呢被称为 Pilgrim， 所以他们在当时受到的这个逼迫也格外的严肃。这是为什么这些 Pilgrim 他们就选择要离开他们的家乡，想要到新大陆来。那么我们当然也知道他们中间所发生的故事，在经过一个寒冷的冬天之后，那条船上 Mayflower 五月花号船上的人，有一半的人没有熬过那个冬天。那么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他们耕种，他们收割，也得到当地印第安人的帮助，所以最后他们就决定有一个收获的一个庆祝，持续了几天的时间，也请当地的这个印第安人跟他们一起庆祝。今天我们感恩节许多的习惯，比方说是吃火鸡，就是他们派人出去打火鸡，比方说我们有这个 cranberry 的这个 sauce 配着火鸡一起吃，那么据说是印第安人教他们说这个 cranberry 是一个可以吃的这个东西等等等。可是在这个纪念感恩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在这个感恩节第一个感恩的这个背后，其实是有许多让人悲伤的事情。想想看，一半的人没有熬过那一个冬天，有孩子失去了父母，有父母失去了孩子。好，那么特别在这个感恩节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是原来 Mayflower 呢是在 Cape Cod 那个地方呢就靠岸，可是他们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下来耕种居住，因此就有一位他们的领袖，这位领袖就带着一群人沿着海岸线走，最后他们找到了现在的普里茅斯那个地方，他们认为这是可以靠岸的地方，这也是他们庆祝感恩节的地方。可是这位领袖当他选定了这个地方回来的时候，却得到一个不好的消息，他自己的妻子那因着一些意外掉到海里去，被别人救起来的时候已经救不活。所以他作为一个领袖，他自己忍受的失去妻子的这个痛苦，这是第一个感恩节我们所可以想到的这一个故事。如果有人问我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吗？毫无疑问，在美国立国的时候，基督教的精神、基督教的价值深深影响一些美国的开国元勋。我们现在在历史上都可以看到很清楚的记载，比方说美国的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Thomas Jefferson， 当他从政坛上退休之后，他写了一本书，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平以及耶稣基督的教训。可是在他那本书里面，他把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全部都拿掉了，他认为美国这个国家所以要能够建立，靠的不是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而已， 靠的是背后的那个根据圣经的这个价值。虽然 Thomas Jefferson 由他写的这本书看出来，他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信仰纯正的一个基督徒，可是他看到这件事情对于美国社会的重要。另外一位出名的人物是 Benjamin Franklin， 在美国立宪会议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有一次 Benjamin Franklin 就起来发言，他说：我听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不是上帝的手扶持，他们不会掉在地上。今天我们在这里吵了老半天，看见我们已经走到人的尽头。因此他在立宪会议里面有一个提案，所以以后每一天开会之前，我们要请一个牧师来为我们祷告。那 Benjamin Franklin 也不是一个我们现在意义上所说的信仰纯正的基督徒，可是他们的信仰深深受到当时的基督教的文化的这个影响。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拿一张美国的纸币，上面写着 In God we trust， 我们是相信神的。可是经过这么多年，我们也必须说，现在基督教的影响力对于美国社会的这个作用是越来越式微了。在会员大会的时候，我分享了一个资料，就是在2019年的4月份，盖勒普做了一个统计，他说那个时候在美国的成年人当中，大概只有50%认为他们是属于一个教会，天主教跟我们的根正教通通在内，大概只有50%。而在年轻人当中，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这个比率还不到40%。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面对现在许许多多不合乎圣经价值的这些事情，我觉得责任真的是在我们教会。我们当然是需要参与，在用着选举来参与这个整个美国的这一个政治的这一个活动，但是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我们教会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大使命跟大诫命。我们不能够让这一个社会上的分裂来影响到教会，反而要反过来用教会来影响社会。我在2个礼拜以前讲到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位以前的圣徒，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一条船在海里面航行，不管风浪多大，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航向到神要我们带领去的地方。可是底下有人加了一句话说，可是上帝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容让海进到船里面去。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心里面的担忧就是今天有的时候在世界上的一些混乱，彼此的不能够接纳，也影响教会。这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一定要保守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一个大的这一个诫命，彼此相爱，跟大使命，使万人做主的门徒，要出去，要教导。好，那么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我今天用的这个题目呢，就是超越的这个追寻。为什么用这个题目呢？有一个小故事。1990年的时候，那么我参加一个在宾州使者农庄的一个解经讲道研习会，那时候是由许宗实牧师召集，请的讲员是沈保罗牧师。我特别记得在这个研习会里面呢，每天早上他讲一段之后，会出一个题目要我们做，做完之后呢，这位老牧师非常的了不得，在我们午休的时间，他就改我们所做的这个功课，然后下午的这个第一堂课，他就检讨我们那一天所做的这个功课。每天晚上呢，他不讲课，他抽3个人出来，在台上讲给他听。我忘了是在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被抽上去讲，结果被他大大的批评了一顿。到现在呢，我都还记得他的这个批评。那么我为什么提这个超越的追寻呢？因为其中有一天的功课，他就是要我们来好好的读腓立比书。 然后读完了之后，他要我们回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腓立比书的主题到底是什么。那我把腓立比书在他给的时间里面重复读了几次，我那个时候我忘了我的答案是什么，我的答案可能就是说腓立比书是讲到基督徒的生活跟生命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那么几乎大多数的人都说腓立比书的主题是喜乐，所以等到下午他来检讨这个给的作业的时候呢，他点名说只有这个栾弟兄讲的呢其实跟他的想法最接近。所以后来他写了一本关于腓立比书的解经讲道，这个题目呢就是超越的追寻。所以我今天呢也借用他的这样子的一个题目。那么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今天用这个题目跟大家分享的，那么我想一开始我们现在来看看在腓立比书里面到底保罗在一个被囚的一个使徒写信给一个在苦难在挣扎当中的教会，他心里面一个很重的负担是什么。我相信一个很重的负担是一章二十七节所说的，好，里面的信息比较长，好，我就念后面的。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提到两样事，头一样事是站立得稳，在艰难的环境当中面对外在的压力要站立得稳，内在要怎么样呢？要同有一个心志，要彼此同心。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教会现在是一个面对外在环境极大的压力的这个里面，靠主的恩典我们要站立得稳，靠主的恩典站立得稳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学习彼此同心。所以为这个缘故，任何因着外在的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带进教会里面的不和睦，是100%让主耶稣基督伤心的事情。那么在第四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他也说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天有阿爹和寻都基都要在主里同心。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们，如果腓立比书的主体是从一章二十七节到第四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的话，从站立得稳跟彼此同心他引进腓立比书的主体，到腓立比书要做结尾的时候再一次的提要站立得稳，要彼此同心。那么腓立比书末了的勉励是要从喜乐开始，所以在艰难的环境当中要彼此同心，要站立得稳。而彼此同心站立得稳跟我们基督徒不管是个人的跟教会当中的喜乐有一个密切不可以分开的一个关系。所以腓立比书的这一个负担就是信徒的坚忍跟合一，然后腓立比书末了的勉励却是从喜乐开始。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好，那这句话呢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说我还有话说，那其实翻得最好的是这个吕振东，他就照着意思翻，翻成末了，所以你看英文圣经就翻成 finally。 所以第三章第一节开始等于已经是腓立比书要做结论的这一个时候，而在末了的勉励里面特别提到要他们喜乐，而第四章的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在腓立比书提到要站立得稳要同心，那么站立得稳跟同心其中的一个特质在个人身上的表现以及在教会身上的表现就是喜乐。所以腓立比书里面喜乐这个字出现了16次，这是末了 保罗对于教会对所有信徒的这个提醒。这个喜乐十六次里面，有人大概分了一下，有一半是保罗自己提到他的喜乐，作为教会喜乐的榜样；有一半是保罗特别提到对于教会应当喜乐的这个期待。好，所以那么我们看到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就是两组最后的这个命令。好，头一组的命令是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这句话里面呢，有几个重要的字，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啊，这个只要中文圣经翻得非常的准确，但是也许可以翻得更强烈一点点，但是这个希腊文的这个但是阿拉。好，所以呢，这个挂虑好像是我们在人生里面免不了会碰到的事，但是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这个字呢，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用语。好，那么可以用在说一个军人看守城门那样的一个字，看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这一段圣经里面两个重要的地方。那么这一句话呢，也呼应《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在上个主日，从彼得老所写的文章里面特别解释了这一段圣经，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这个旨意。有人说这三个喜乐、祷告、谢恩，好像是音乐的 staccato， 好像是音乐的这个断音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法，都是强调的表达方法，一个比一个更加的这一个强烈。好，那么所以呢，我们刚刚所念的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头一个部分呢是对于喜乐跟不要忧愁的一个勉励跟命令，第二个部分呢是怎么样呢？是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好，那么在这一段未尽的话里面呢，有两个关键字，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然后最后一行呢，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好，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有点像是一个温馨提示啊，弟兄姐妹们啊，那么好像在这里呢特别提醒我们，到最后我们的人生必须着重到我们想什么，我们做什么。好，在好几次的讲道里面我都提到 Francis Schaeffer 所写的这本书，我们当如何生活，我们当如何生活受我们背后的价值观、世界观跟人生观的影响，我们怎么想就决定我们怎么行，就决定我们怎么生活。在这段圣经里面特别提醒我们该怎么想，该怎么生活。那么这一段呢也是非常宝贵的一段，因为在这一段的这两段的背后结束都是讲到神所赐的平安，赐平安的应许。第四章第七节讲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第四章第九节讲到赐平安的神。好，所以我一开始先把这整个的脉络跟各位弟兄姐妹做点分享，那么现在我就要讲其中的一些细节。近前的生活的一个呼召，其实在第四章的 第四节到第九节，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内在的一个近前的生活，也影响我们的外在。这个近前的生活就是要渴慕跟活在神的同在当中。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希腊文的介系词，翻出来就是 plos， 那这个字呢，其实用得非常非常的巧妙。那么这个 plos 这个字呢，就是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同在当中。那么从以下几点我会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先是要喜乐，其次要一无挂虑，然后是要祷告，最后就是我们得到平安的这个应许。首先是要喜乐，在第四章第七节，喜乐是一个强调的一个字。好，那么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常常跟再说呢，这两个字在原文呢像是谐音字。好，所以如果我们把这节圣经这样子的来摆的话呢，用原文的次序是这样子。好，要喜乐，在主里常常，再一次我将说要喜乐。所以这一段圣经从要喜乐这个命令开始，然后从要喜乐这个命令呢来结束，中间的常常跟再一次又是谐音的字，所以读起来非常非常的有力。所以喜乐从这段圣经来看呢，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特质跟要求。好，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 mandate，不是一个 option 的这个事情。想起这件事，我就想起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在大学团契里面，我们请了一个宣教士呢来跟我们分享，他所分享的就是基督徒的这个喜乐。然后他这个分享之前，他一开始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一参加你们的聚会就晓得谁是你们团契主席。他这话一讲，那立刻所有人就看我，因为那时候我是团契主席。因为那时候团契里面呢，让人烦心的事情很多，很多事情摆不平，很多事情不顺利，所以我那个团契主席呢做得愁眉苦脸的。所以他这会一讲呢，大家通通都来看我。既然大家看我，我只好怎么样，强颜欢笑。可是心里面呢是更加的苦啊，觉得这个日子真是不好过。但是呢，如果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这是神对我们的命令，是不是苦上加苦呢？对不对？那么我也不希望将来有人一进了若歌教会的大门，就是我一进来就晓得谁是你们的牧师。好，那么这个呢，恐怕就是求主要给我们恩典。但是如何常常喜乐呢？因为是在主里面，就是因为在主里面。所以我刚刚已经提到在这里面一个关键字，就是 PROS PLOS。 这个字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喜乐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喜乐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喜乐是圣灵所结的这一个果子，所以在主里才能够常常喜乐。在今天周报上的一篇文章特别讲到曙光小组，这是我们前段时间玉芬师母所带领成立的一个小组，我感觉这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事工，特别让姐妹们弟兄们能够明白在职场上我们所遇到的这些挑战。我个人感觉有的时候讲到我们基督徒在职场上的这一些讲座，我心里面很诚实地说，有的时候放错了焦点。这个焦点就是说，你好好的依靠神，你在职场上就很成功，就做得非常的好。那在这个讲座里面，我们所请到的人也都是职场上的一些成功人士。但是弟兄姐妹，大多数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职场上都有挣扎。我告诉你一个我在职场上挣扎的故事。有一次我就碰到我的老板交给我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呢是有一个在另外一个部门的一个女同事呢跑到我老板这里呢要求我跟她一起 做这个课题。我一知道这个事，我心里面就很不高兴，因为这个课题原来不是他的，是我认识的另外一个同事在做，不在我同一个部门，他硬把他抢过来。 为什么抢过来呢？因为这个特题呢，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叫做 visibility, high visibility, 就是很多人在关注，老板的大老板在关注啊，说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结果做出来呀？他就觉得说，如果把这个做课题做出来，那他就怎么样呢？他就会出名，可能他升的就比较快，他硬把这个课题抢过来，可是他一窍不通。他怎么办呢？就找我的这个老板，要我的老板指定我跟他一起做啊。他可能过去听过我做的一些事情啊。那么我老板这样跟我讲说：“你就做吧，我已经答应了。”我听你心的，听了心里面老大的不高兴啊，因为我觉得第一，他做这个事情是抢别人的东西；第二，我也晓得这个活不好干，对不对？那么多人关注。干不好的话呢，就怎么样呢？身败名裂吧，对不对？好，可是呢，我就开始做。那想不到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这位女士非常非常的紧张。她已经答应了什么时候要给 read out， 这是我们 Bell Lab 用这样的字，什么时候要交代所做的结果，也没跟我商量。那看做了一段时间还没什么特别结果出来，她就紧张了。他紧张到一个地步，每天我一上班，他就跑到我的办公室来，坐在我旁边，看我怎么干活。那么我那个时候开始慢慢有一些结果，我试着把结果写下来，他就立刻拿去干嘛呢？拿到他的部门去，请他的部门的秘书把你整理成可以发表的这个材料。那么这样子的来这样子的监督我。我心里真的很不高兴，我心想说我的老板都不会做这个事，不管多紧急，你是什么人，对不对？怎么可以这样子来对我？我特别记得有一天，那么当我做了一段时间，我起来，他问我说 Daniel 你到哪去，我说我去洗手间，是不是需要你的 permission？他一听了觉得他过分了，他说I'm sorry, 后来加了一句话，快去快回，还有快去快回这件事。我就去了洗手间，然后完了之后，我抬头看了一下镜子里面的自己，我吓了一跳。这个镜子里面，这个满脸不高兴、满脸横肉的人是谁的？这个人叫做栾大端吗？这个人叫做 Daniel T. 乱吗？我一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我忍不住流下眼泪。我站在镜子前面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就夺去了我的喜乐，多么的划不来，多么的不像你的儿女。所以我站在镜子前面，我对着镜子笑，我说主啊，这个人这个环境不能夺去我的喜乐，因为我是属于你的。我做了祷告啊，然后呢我就怎么样呢？我就出去了。出去之后，我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对他笑一笑。他吓了一跳，因为这几天我都是绷着脸，对他没有好的脸色。这几天我心里面对他的不喜欢，充分的表达在我的脸上。那天我出去，恐怕是这好多天里面，我第一次对他笑，把他给吓了一跳。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我们对人笑，把对方吓了一跳，那我们真是有问题呀！好，我们夫妻之间有没有一天忽然我们讲了几句好听的话，忽然对我们的配偶笑了一笑，把我们的配偶吓了一跳，说今天你吃错什么药啊？我希望呢，我们不是这样，就是因为在主里，所以呢，我们能够喜乐。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好。那这件事情是我在职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跟体会啊，以后还遇到许多不顺利的事，以后还遇到许多不讲理的人，但是这个经验呢，就给我怎么样呢？就等于是神教我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在曙光小组里面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case 啊。那么，然后呢？这个喜乐呢，是一个现在式的一个命令句，所以表示说这是一个持续的一个习惯跟行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持续的喜乐，到会了会变成怎么样呢？会变成我们的习惯， 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呢，非常的宝贵，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叫做习惯成什么？成自然。有没有可能 喜乐到后来就成我们的自然，成为我们的反应？昨天我问黄又美，问又美，我说你记得不记得四十年之前感恩节之后那件事？他说记得啊，我们去看蔡淑娟啊，那个时候我们教会都有这个习惯，就是接连几年感恩节我们开同工退休会，在宾州的使者农庄啊，住的虽然简陋，但是气氛很热烈。特别是在1982年的感恩节，那么完了之后的那个礼拜五或者礼拜六，有人说听说蔡淑娟姐妹今天身体好，可以接待客人。哎呀，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节目停下来，就去看她。然后呢，黄又美记得我们去看蔡淑娟，然后她又加了一句话：看她的时候，我们的宝宝哭了，你心里面跟我生气，好没耐心。哎呀，想不到这个黑材料，隔了四十年他还记得。那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啊，整个的屋子都非常的安静。我忘了那一天蔡淑娟讲的是什么，讲了大概五分钟还是十分钟，反正黑黢黢的。好，然后呢，这个我的这个儿子，他是七月底生，所以那个时候呢，大概才四个月大，就忽然哇哇大哭，不管这个黄又美怎么哄，都哄不了。我心里面说赶快带出去，多么的煞风景，对不对？心里面呢就不高兴。可是你知道蔡淑娟是什么反应吗？她的反应是说感谢赞美主，原来还有一个 baby 今天来看我，我已经好久没有看见 baby 了，已经好久没有听见 baby 的声音了。她那样子的一个反应，她那样子一个自然的喜乐，是我一辈子记得的一样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操练喜乐，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喜乐成为我们的反应，喜乐成为我们的习惯，喜乐成了我们的这一个自然。我讲过几次 Grace 师母在她临要走之前，我跟又美去看她，他见到我们的头一面，就是脸上带着笑容，是喜乐的笑容。我讲过，我去见李伯伯，我问他说：“李伯伯，你心里有平安吗？”他的回答是说：“阮长老，我心里很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可以给我们的恩典。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什么事情让我们不喜乐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靠着他的恩典，让我们把应该有的喜乐，我们把它拿回来，不要让世界上的环境，不要让魔鬼的搅扰夺去我们心中的喜乐。那么这个喜乐呢，是在患难当中的喜乐。所以有一位神学家，他说这个喜乐是 defiant nevertheless， 翻成中文就是不屈服的，尽管如此。环境里面有很多的困难，尽管如此，我仍然要喜乐，这是 defiant nevertheless。 好，那么底下我用的经节呢，就是讲到这个喜乐不单单是保罗自己他的一个经验，也是怎么样呢？也是保罗对于教会的一个提醒，我们就翻过去了。那么所以这个喜乐呢是怎么样呢？是保罗对于教会的这个期望，是从喜乐出发，然后用喜乐结束。好，那么在这两段圣经里面，是在腓立比书重要的这个信息，一个是在1章25节到2章18节，从喜乐开始到喜乐结束，然后另外一段呢是在3章1节到4章3节。我用红颜色的这个字体能把圣经的这个章节标出来，大家回去之后呢可以自己看。时间的缘故呢，我很快要讲下面喜乐跟谦让。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这个谦让呢，这个吕正中翻成温良，思高翻成宽容。好，那么怎么谦让呢？谦让是在一些不顺利的环境里面才显出我们的谦让， 人人都夸你，不太需要谦让，但是你莫名其妙的被人责备，被人误会，那就是一个谦让的考验。不单单是谦让的考验，更是一个谦让的一个学习。好，那么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有一首诗歌叫做使别人由你见耶稣，在我们诗歌本的475首。那么我查了一下这首诗歌的这个标题，我觉得英文的标题似乎写得更好。英文的标题是什么呢？是 Let others see Jesus in you， 不是 through you， 是 in you。不是使别人透过你看到耶稣，是使别人在你里面，在你这个人身上，在我这个人身上看到耶稣。哎呀，这是神对我们的期望啊！看到这样的期望，我心里面一方面惭愧，一方面怎么样呢？一方面感恩，因为主的期望大，他的恩典也大。也许今天讲完到之后，我要问一下黄友美说，你在我身上有没有看到耶稣啊？ OK， 他可能会说啊，看到魔鬼的时间多。好，但是我希望呢，我们是越来越进步。下一次当我们又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要发生了，跟同工之间，特别是夫妻之间，我们说使妻子在我身上看到耶稣，使丈夫在我身上看到耶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谦让。所以彼得前书2章23节会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这样一位喜乐与谦让。那么下面这一章呢，我就跳过去了。那么因为主已经进了，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好，那我想我就跳过去，大家有兴趣可以看我的这个 PowerPoint。 我现在必须讲一下应当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呢，其实我们很容易误会它，以为什么事都不管。这个 Gordon Fee 他解释的时候是说， Live without care, not uncaring or careless， 就是我们不要挂虑，但是并不是表示说我们什么事都不管，或者说是不小心。那如果这个喜乐是一个现在式的命令句，表示一个习惯的话呢，应当一无挂虑呢，也应该想起停止那好挂虑的这个习惯。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特别说，我们不要为忧虑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那么什么样的人会挂虑呢？没有永恒的人会挂虑，因为我们只活在今生的里面，而今生遇到许多不确定的事情，我们就会为着许多不确定的事情会挂虑。什么样的可以不挂虑呢？除了今生之外，我们有永恒，晓得我们最终的这个去处，所以就是今生的不顺利也都是暂时的，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所以这边提到呢，要祷告。好，那么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么这一句话呢，原来的意思呢，是将你们所求的禀知在神面前，这是吕正中的翻译。所以这个告诉神呢，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让他知道。好，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呢，在这里有双重的知道，让世人知道我们的喜乐，然后让神知道怎么样呢？让神知道我们心里面所需要的这一个事情。关于这个祷告，我想多用一点点时间讲。好，祷告这个字在希腊文呢叫 prosukamai， 可以翻到下一章。好，那么什么是 prosukamai 呢？这个 prosukamai 呢，就是希腊文的这个 ukamai 这个字前面加上了一个介系词 pros。 原来希腊文里面有一个祷告的字叫做 ukamai，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跟神讨价还价。所以在74译本里面翻译祷告字的时候，有的时候翻成 ukamai， 但是更多的时候，这些翻译的人觉得不安了，不能用 Yukma 来翻，所以他们就造了一个新的字，在 Yukma 前面加了 plos。好，那么在希腊文的这个造字的原则叫做复合动词，任何一个复合动词就是介系词加上原来的动词，意思呢就从那一个移到这个 plos 这个字，所以 prosukmai 呢，有人就解释说，就把我们祷告的行动重点就不再是我们祷告的行动，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我们来到谁的面前祷告，不在于我们如何祷告，不在于我们会不会祷告，不在于我们要跟神讨价还价，非要他答应不可的祷告，而是说祷告的时候，先要学习怎么样呢？是来到谁的面前。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这首诗歌非常的好。那那一句话呢，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有人不喜欢啊，我觉得其实这句话也没什么错啊，来到神的面前摇动手的手是一幅图画，表示我们情辞迫切的直求。但是呢，在祷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因素呢？就是在神的面前安静。两个礼拜以前，我跟师母一起去参加一个给传道人预备的退休会。参加这个聚会之前，我跟师母说啊 ，I really need a break， 这段时间实在太累了，啊，很多事情呢是费体力也费心力，真的是需要出去退休一下。想到这个退休会呢，时间安排得很紧，有两天的晚上都搞到十一点才结束。OK， 我说我 I need a break， 想不到这个退休会弄得更累，早上又希望看日出，所以六点不到就醒了，好，每天都睡得不太够。可是在退休会的这个第三天最后一天的早上，我们看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提到说，传道人不要太忙，我们的生活要留白，留白就是说有时间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所以最后一天的早上，他给我们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就让我们安静。我真是宝贵那一段时间呐，就坐在那里，就是在主的面前安静，想到什么事情就为那个事情祷告，想到什么事情不顺，想到什么事情担忧，就为那一件事情祷告。等到要吃中饭的时候，大家一起出去吃中饭，我都忘了时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忙碌的生活里面，求神给我们一些留白的恩典。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忙得不得了了，让我们有机会可以留个白，可以在神的面前安静。所以这个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prosukmai， 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甚至还不是求什么，就是在神的面前安静。所以麦卡人这位苏格兰的这一位传道人，他讲得非常的好，他说 Prayer of silent submission, quiet trust, still flourishing。 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无声的顺服，我们的灵魂在神的面前屈身敬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安静的相信，我们不执着一定要神照我们的意思来成就。我们的祷告是我们静默的一个怎么样呢？静默的一个享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多么的一个宝贵，我盼望我们学习有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好，所以能够这样的祷告呢，我们在风浪当中就不会觉得摇动。我知道我今天时间很紧，我还是要讲这个例子。我在台湾服兵役的时候，在海军从来没有上过船。那么然后呢，我们的那个司令部的司令有一天呢，他要说，你们这些预备军官都没有上过船，还说在海军服役了一年多，这个东西多不好意思。那么他呢就跟他一个交情不错的人，就让我们到船里面去参观，而且呢船还出海，还参加演训。 我印象里面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船上有一个人就带我们到处看到处看，那么那天风浪有点大，颠簸得很厉害，但是后来到了一个地方呢，感觉风浪不太大，哦，不管外面怎么颠，到了那呢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那就是船上的舰长的休息的地方，跟旁边这个军官吃饭的地方。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在船的这一个中心呢，不管外面怎么摇，里面呢是不怎么摇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心里面有神的同在，不管外面怎么摇啊，心里面是不摇的。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有人认为呢，祷告跟祈求中间是有点关系的，先懂得活在神的面前，然后呢才祈求。而这个祈求呢是什么样呢？是需要的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也许也有一个暗示，就是说我们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什么事情呢？是求我们的需要，我们的 need， 不是我们的 want。 好，但是也有人这样讲，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好， To tell God what I think I need goes a long way always to bringing me the gift that I do need。 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我们就是来到神面前，情辞迫切的把我想我觉得需要的告诉神，可能这个不见得真的是我的需要，是我的奢望，可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终于会把我真正需要的赏赐给我。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怕祷告错，懂我的意思吗？好，没有什么祷告错，可能真的有祷告错，但是只要我们祷告，神会纠正我们。最怕的就是我们不祷告，我们不把祷告当作一回事。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忧虑就增加。好，所以这个祷告呢，这个祈求这个字，就是看见需要。好，我以前讲过这个例子，从前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有些小孩好像不太乖，所以有一次开同工会的时候呢，大家就说这些不乖的小孩该怎么办，好，该这个好好的处罚他，把他的爸爸妈妈叫来说，你这个小孩再不这么乖呢，啊，你回去要管教他，如果管教不听，以后不让他来三个礼拜， three strikes and out， 对不对？好，那么我特别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负责儿童事工的一个姐妹 Lucy， 好，她就怎么说呢，她说 there's no bad kid only needy kid， 没有坏小孩，只有有需要的小孩。这句话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自己管教孩子的时候，孩子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我头一个就想说他有什么需要，是我这个做爸爸做妈妈的没有得到满足。我跟幼美有的时候也有冲突，特别现在年纪大了，好像冲突有时候更多。今天我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也想说是不是他有一些心里面的需要我没有满足，所以他会喜欢在其他的事情上跟我抬杠。 好不好，我在台上公开认罪。 OK， 那么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当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很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需要，当我们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们属灵的洞察力啊，可以看见他的需要，我们看人就不一样了。我讲过我那个美国女同事的例子，当我在镜子前面祷告的时候，好像忽然我就想起，这是一个单亲的妈妈，带着一个女儿，在婚姻生活上经历过失败，她里面有一个需要，需要被肯定，需要借着他在职业上的 advancement 来肯定他自己。我知道这个需要之后，我对他不再是不高兴，而是心里面有了许许多多的这个怎么样呢，那个宽容。好，弟兄姐妹明白吗？我们祷告，我们看见需要。好，那么我们纵使祷告错了，只要祷告 我们心向神开放，在静默当中顺从神， silent submission， quiet trust， still fruition， 我们就明白神的这个心意。最后呢，就是我们能够感谢，祷告和感谢呢是连在一起的。原文是说要祷告和感谢，最后加上 meta， 就是加上感恩。所以在祷告中感恩，或者在感恩中祷告，在感恩中祈求，那么我就再不多说了。最后就是一个得平安的一个应许。好，那么所以奥古斯丁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你是为着自己的缘故造了我们，我们的心得不着安息，除非安息在里面。我刚刚已经讲到过，保守这个字呢，是一个军事的用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平安不是在所谓平安无事的时候，是在有征战的时候。这位赐平安的神，这位沙龙的神，一个客观的一个平安要摆在我们的心里，而当我们祷告祈求感谢的时候，这个客观的平安成为我们主观的经验。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只能讲到这，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这些话不只是头脑里面的知识，能够真的成为我们的经验，让这些你在客观里面所已经成就的事实，让我们借着在你面前的安静，主啊，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落实下来。我们的心里面常有征战，很多时候也是属灵的征战，但是你所赐的平安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